各位弟兄姐妹早晨，好高兴翻到嚟。翻嚟之后咧，第一堂讲到系喺第三堂，唔系喺第二堂。通常我喺第二堂讲到之后咧，好快就去第三堂分享同一个嘅信息。但系因为我放安息年嘅缘故，所以咧一篇信息咧就喺第二堂讲完之后，六个几月之后咧，先至同大家分享。大家如果一諗起傳道書嘅時候，唔知道有乜嘢嘅印象，一般人嘅印象就傳道書就虛空啦，好多咧虛空呢兩個字。冇錯，虛空呢兩個字咧係傳道書裏面出現次數最多，亦都令到人印象最深刻嘅兩個嘅字。傳道者佢重複又重複去用呢兩個字去形容人生，似乎係要我哋知道一件嘅事實，就係虛空其實係人生嘅寫照。如果大家讀商科咧，就必修科咧就係一科叫做 marketing， 就係市場推廣學。其中有講到咧，如果你賣廣告咧，你最緊要就係將你嗰個中心信息或者一個名牌一個品牌重複又重複就入到人嗰個心裏面。所以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呢，香港有一個告白，就係喺電台裏面呢，佢每半小時或者一小時呢就報時㗎啦。而個報時呢就由一個手錶去贊助嘅，即係出錢去贊助嘅。呢個手錶叫做梅花麥錶，唔知大家記唔記得。然後佢報完之後呢，佢話梅花麥錶，梅係梅花個梅，花係梅花個花。如果你大家記得呢，你數呢，呢度總共有16個字。16個字裏面呢就出咗5個梅字，5個花字。所以呢，梅花麥錶呢到咗我今日50幾年之後呢，我仲記得。我上網再查一查呢，梅花麥錶呢原來係瑞士嘅產品，佢係1919年呢係成立嘅，所以呢今年佢慶祝100周年，仲未執笠，因為呢佢繼續嘅存在。傳道者係咪喺好耐之前，2000幾年之前呢就已經熟悉呢個市場推廣學，所以呢就重複又重複呢？我相信唔係。傳道者佢係喺日光之下，佢真係觀察到呢個虛空嘅事實。所以每一次佢提出虛空呢兩個字，佢都有舉例子嘅，佢唔係喊口號，佢有例子嘅。今日我哋讀咗12節嘅經文，裏面就俾我哋睇到有4個嘅例子。傳道者點解話人生係虛空呢？我哋嚟睇一睇。第一個例子在第一節至到第二節就說明了物質是不可靠的。人生很容易就追求物質，但是物質是不可靠的，就是虛空。所以第一至二節說，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禍患重壓在人身上。這個禍患重壓在人身上是什麼東西呢？繼續說，就是人蒙上帝賜他之財豐富尊榮，以致到佢心裏所願嘅一樣都不缺，有錢有權，但係上帝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來吃用，這是虛空，也是禍患。呢度講嘅吃用，可以係食啦，有錢你食乜都得啦，山珍海錯乜都得，亦都可以指物質嘅享受，有車啦，有樓啦等等，都係一啲嘅享受。呢度嘅意思點解話虛空呢？就係嗰個好辛苦賺錢得到財產嘅人，佢自己唔能夠享用，反而有外人嚟攞咗佢所儲蓄嘅錢。其實喺呢一方面呢，我哋可能亦都喺新聞呢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情況。近年喺60年代喺香港發達嘅大亨即係呢嗰啲炒地產起初呢係做一啲小資本越開越大。 但是到了2010几年他们相继去世了。然后我们就发觉在新闻里面就发觉很多争产的事，因为小资本的商家他的家人又争产，然后那些大资本的商家他的家人又争他的遗产，然后就每个人本来都是亲戚，但是反目成仇，很多人觉得自己不被公平对待，所以呢就对簿官场官堂。传道者就说这些是祸患，他就指出物质来去无定是不可靠的，你储蓄了那么多，日后不成为你后人的祝福，反而成为你后人的祸患。你储蓄了那么多，自己享受不到，反而是被后来的人去享受，这些者就是虚空。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追求物质的人就应该好好的反省。然后第二个虚空的例子就是生命苦闷同埋缺乏目的。第一个例子就对一小撮的人有用，即是有钱的人，我都没有钱，所以第一个虚空与我无关。但是第二个虚空就关乎一般的普罗大众，你和我都有份。就在第三节至到第六节，传道者就用一个假设的例子，就描述一个人，他有很多的儿女，他很长寿，但是他心中很苦闷。他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但是他心中却是十分的苦闷，因为他很多的理想他不能够得到满足，他很多的愿望他不能够达到，死后他亦都不能够享福，甚至得不到适当的埋葬。所以传道者说，据他看来，这个比一个胎还未出世的胎就死了，一个这样的婴孩比他还好，因为这个胎儿他来去匆匆，他又没有痛苦，他又得到安息。这个观点如果大家看约伯记，其实都有相似的地方。约伯当受到极大的痛苦的时间，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情愿呢我未出世就死了还好，我但愿那些报我喜讯说我出世的人呢以为报喜讯，但愿他们受咒诅。他竟然这样说，传道者观察就是众人不免死亡，所以长命和短命没什么分别。我们中国人都有讲过这句说话，就是战国的时候一个人叫做庄子，这个庄子是一个天才横日的人，他的想法真是与众不同，在那个时代是超当时的时代的。例如他说他是一只蝴蝶，他一天发梦他是一只蝴蝶，就进入了蝴蝶去怎样观察这个世界，然后醒了的时间他就怀疑，究竟我是人变成一只蝴蝶呢，抑或是蝴蝶变成一个人呢？所以这个问题很得意，你们在座当中全部都是人，但是会不会事实上是一个蝴蝶化成一个人呢？在2000多年前他已经有这样的奇妙的一个想法。不过庄子其实是传道者之后600年的人，即是传道者比他还早600多年。不过庄子就有同样的一个思想，在他一篇的文章里面叫做《齐物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就分析，他说夭折的儿童比一个800岁的，当时流传有800岁生命的叫做彭祖，他说其实他们相似，齐物，齐物的意思即是他们都是一样，你长命到800岁和短命到夭折其实都是一样。我就想起我中学的时候我读过两篇的文章，我读国文的时候读过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第四世纪王羲之的作品，大家都知道王羲之是中国出名的书法家，他那个永字 用一个永字来表达呢那些笔画我们应该怎样去写书法。王羲之他有一天就跟一班诗人墨客就在一个叫做兰亭的地方在主后353年在一个兰亭的地方呢他们就饮酒作乐吟诗作对于是呢个个呢都表演他的才华就写了很多的诗然后就请当时最出名的王羲之就请一个序即是出版这本书集呢就要有一个人写序那王羲之呢就写了很出名的叫兰亭诗集序然后在这个诗集序里面呢他就讲到他说我们今天真的很快乐个个都开怀然后呢就将我们最好的才干的作品呢就传流了下来但是跟着他就想到他说我感慨的就是今天我们所享受的欢乐我们所写的文章过去了之后就没人再认识了所以他想到这里他就有些颓丧他说不知道老之将至矣我最深刻印象那么快乐又怎样呢我们都年老了我们这班诗人墨客都年老了等我们一过去就没有人认识结果我们发觉真的是这样说真的是这样1600多年之后我们发觉还有哪个人知道兰亭诗集里面有什么作品我们甚至没有几个人会听过王羲之是写过这个序言第二篇我记起的文章就是欧阳修叫做《江伦纪文集序》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的文章不过呢欧阳修是主后十一世纪南宋时代的一个人他就记载一年前为他的朋友叫做江伦纪就写他的文集序因为这个朋友就去世了然后在他的文章里面呢他就说我从小开始呢就学习写墓志铭即是为人写他去世的时间呢那些的悼词他说我纪念朋友的生平他就说在过去25年之间我为那些明兴巨功写墓志铭的多至20余人然后呢那些不算我朋友的而为他写墓志铭的那些不计而是我朋友但是没有请我写墓志铭的又不计只是计那些好朋友我又写墓志铭的都有20人然后他就感叹他说呜呼何其多也他就看见他的朋友盛极一时的文人墨客由盛而衰即是看着大家一起成长初初的时间是一个真的很意气风发的一个的文人学子但是现在岁岁老矣其实他自己在写这个文集的时间根据考究他已经是生命最后一年因为过了一年之后呢连他自己都去世而去世之前他其实是年老多病亦都被朝廷排挤不莫任用的一个的人被外放去到做一个地方的小官心情呢十分的沉闷当我想到这两篇文章的时候其实都是表达和传道者很相似的意思就是在现代环境里面有很多人他们觉得生命无意义他们抑郁他们苦闷所以他们就觉得不要说100岁就算50岁都觉得太长这个就是传道者说日光之下那个虚空生命无奈的感觉好了传道者就讲了两个空虚一个就是有钱的人他的钱结果他自己享受不到一个反而成为咒助成为他后人的咒助第二个就是我们一般普通人我们对生命是不可以控制亦都是长命短命其实呢都没什么分别然后第三个他就举了这个例子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他就说智慧人其实不及愚昧人。我们个个都想做智慧人，但是呢在日光之下他的观察比不上愚昧人。严肃的生命是没有回报的。然后第七节至到第九节讲到呢，智慧人和愚昧人在地上都要同样劳碌生活，但是因为智慧人有理想，所以他对现实就更加的失望，他对环境的不可预测就更加的难过。所谓斯人默客，就唏嘘嗟叹，普通的人遇到困难没办法啦，忍受啦。那些斯人默客就不是啦，一遇到困难哇长篇大论，又痛苦啊，又悲哀啊，又成。他说智慧人比那些愚昧人仲惨啊，那些愚昧人少点烦恼，乜都不想啊，他们就好啦。而传道者更加说啊，有些人他们愿意贫穷清贫生活，但是他们的清贫是为了他们严肃的生活，有原则的生活。传道者说有什么益处呢？反正眼前是最实际的，何必要有理想呢？当这些理想带来痛苦的时候，何必有呢？我们知道中国最近就有很多假疫苗的事件越闹越大，令人愤怒的资讯挖出来越来越多。有些药厂的老板包括一个叫做药苗女王都被揭发造假。但是在这些的文章之外呢，我又注意到最近又出了一个另外一个的文章，就讲到话那些现在那些叫做疫苗女王其实是害人女王。真正的疫苗皇帝应该是一个叫做汤非凡的人，这个是被人遗忘了的疫苗之王。他说这个汤非凡呢是一个学医的人，在1920年代在一个宣教士所创立的湘雅医学院，这个呢跟北京协和医学院齐名的一个的学院，在那里毕业。毕业了之后呢，他本来能够自己开业赚很多钱，但是他拒绝了他同学的邀请，不去开业行医，他就专心去研究传染病学。因为他相信一个原则，他很严肃的，他拒绝发达，他愿意贫穷清贫，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医生能够帮助到周围的十个人、二十个人，或者甚至上千人。但是他说如果我研究传染病学，我就能够祝福 千万人。所以他就拒绝了开业的要求，亦都拒绝了去外国大学进修的机会，就留在国内去研究了30年。在30年里面他做了很多贡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他跟外国交流学术有交流，所以在后来在一个政治运动里面被列为资产阶级、民族败类、反动派、美国特务等等，结果他不堪受辱上吊自杀。这个就是传道者在这里讲的一个很好的注脚，就是一个很严肃生命的一个人，但是他却难以超越当时那个环境，得到这样的落场。传道者说这就是虚空。然后传道者的说话还未讲完，跟着他再举出第四个例子，就是在第10节至到12节讲到人生无常似乎是面对一个更大的力量，一个见不到的一个力量，在生老病死之间难以有所超越。然后第10节就讲到人不能与自己的力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这个力有人叫做命运，有人称它为主宰，但是总而言之，传道者在这里讲到的 人唔单止被生死去限制，更加受环境限制。所以传道者话：如果呢个唔系虚空，又系乜嘢嘢呢？或者有人咧读完以上嘅十几节嘅经文，我哋禁不住，我哋就要问：点解传道者嗰个世界观系咁灰暗嘅呢？其实我哋如果睇清楚咧，传道书咧，我哋就发觉传道者嗰啲言语写落嚟嘅，虽然表面上系灰暗，但系佢嘅内心并非灰暗。如果大家留意佢喺第一节嘅时候，佢形容以下要讲嘅一切嘅观察系喺日光之下，然后到咗结尾第十二节佢再形容以上嗰啲嘅观察系喺日光之下。咁日光之上又点呢？这个就是传道者要我们思想的一个的问题。传道者他讲到他是以第三者的眼光，一个冷眼旁观，就观察世上的事物，所以就描写出刚才我们讲的情况，就是一般人对遇到这些事那个的反应。其实传道者写这些的文字是有他的目的，他想人去感受到生命虚空的时候，就向他们指出一条出路，就是认识神。既然在日光之下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你们不看看日光之上那个的情况呢？找出人生应该找到一条的出路。在旧约的时代，神藉着他的律法，藉着他的诫命，亦都藉住佢喺列祖身上所做嘅工作，藉住先知所宣布佢嘅言语，使到以色列人可以认识佢。然后到咗新约嘅时代，佢就藉住耶稣基督使到世界嘅人，包括我哋能够去认识佢。我哋就可以有一个嘅选择。喺传道者嘅描写当中，似乎冇选择，我哋活在虚空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选择，可以活在基督里。所以在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就是在基督里和在虚空里有什么分别呢？第一个分别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脱离日光之下那个虚空，我们可以脱离生老病死的限制，得着永生。我们中国古代的帝王，他们拥有绝对的权柄，他们拥有当时可以供应给他的各种的物质，就算别人的生命都在他的身上，他要哪个生就哪个生，他要哪个死就哪个死。但是他们却缺乏一样东西，他们可望而不可得，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就见到很多英明的君主，包括即是开国那些君主，竟然就被走江湖行骗术士，今日我们都看得穿那些 scam 那些，竟然被他们骗到，花很多的钱练仙丹，结果他们没有化学的知识，所以那仙丹里面其实很多水银的，所以一个两个就中了水银毒，不单止不能够延长生命，还减短他们的生命。今天我们不是皇帝，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但是圣经却是很肯定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今天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还加上，不信此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传好信息，我们就只是讲上半节，就是说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们就不敢讲下半节，因为下半节实在太刺激了，就是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请大家留意一点，就是这里讲的震怒不是因为我们听了福音不信，所以神就找雷劈你，是震怒在你的身上。 呢度讲嘅震怒就系喺亚当犯罪之后就已经存在喺呢个世界里边，只不过人唔肯去面对佢，唔肯去解决呢个嘅问题。但系可能有啲年青人就会讲，佢话永生呢件事咧太遥远啦，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啲乜嘢嘅关系咧，有啲乜嘢嘅好处咧？圣经俾我哋嘅答案就系永生呢个盼望，使到我哋更有力量面对目前。永生咧唔系遥远嘅一件嘅事，永生嘅力量系可以实实际际活喺目前嘅。我以前好喜欢举一个嘅例子，可能大家都听过噶啦，就系无论小说或者电影，包括古代嘅武侠小说，近代嘅爱情故事，作者必须加入好多矛盾嘅情节，例如主角好好人，但系却系受好多嘅苦，佢被误解、被陷害，一对相恋嘅情人却恶意被人分开，等等，一定要写好多呢啲矛盾嘅情节，先至会吸引嗰啲观众一集一集去追落去。一面嗌抵死抵死，一方面咧，一到时间又开电视，又要追落去。这个是教写小说的老师教导那些写小说的学生第一条规则，就是你一定要在你的小说里面创造很多矛盾才能够吸引观众的。但是有一个副作用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见哎呀这么抵死，我们真的不想看下去了，几乎想电视机都打烂佢。如果睇书嘅时候咧，我哋想书咧都抌咗佢。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偷前少少睇最后一集大结局，我哋就睇到呢啲矛盾就化解啦。除非嗰个作者定义要作一个悲剧，否则80%嘅呢啲嘅小说都系咧大团圆结局，一个喜剧的收场，好人终于得到好报等等。所以当一个人他看一本书想抌了他的时间，我给他的意见就是你看最后一集先，然后你看完最后一集再重复看那个过程，你就好享受的了。就是那个人这么抵死，你知道他始终最后得到刑罚，那个人咁痛苦，你睇见佢始终最后得到一个更大嘅一个嘅祝福。永生就系咁样样。其实神喺呢度讲到俾我哋永生，唔单止系遥远嘅将来，而系讲到喺现在就俾我哋可以应用。就好似保罗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讲，我哋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这些是很可惜的事，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个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人生难免有高高低低，难免有冲突，但是永生的结局却帮助了我们存着一个很平安的心，我们能够度过这一切。第二个分别，虚空里和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力量胜过黑暗的权势，还有这些黑暗的权势为我们带来那些的苦痛。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我最近在丧礼上面常常用这一节的圣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人被罪性影响，以致到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人性都受了污染，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受了毒害。撒旦很懂得利用这些 一啲嘅拉缺啊，就系、是、人呢个嘅罪性，就引诱人以至到喺世界上边造成好多嘅伤害。喺撒旦呢个嘅引诱攻击嘅底下，人可以立志行善，但系好似罗马书所讲嘅，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啊，呢个系一个好可惜嘅一个嘅情况。但系保罗冇停喺嗰度，佢继续讲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喺基督里边，我哋就可以胜过呢个嘅情况。头先传道者讲到，我哋严肃生命嘅人，佢有一个崇高嘅理想，佢严肃生命，佢乐于清贫，但系结果都系虚空。然后在这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找到出路了。耶稣基督在世上教导我们，是要给我们教导我们真理，而加给我们力量，就是知道真理没有用的，你需要有一个力量去行到出来。所以他教导他的门徒，将一班没有知识的渔夫农夫等等改造他们成为大有能力的传道者。耶稣基督医治疾病，他减少人的痛苦，是要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他有能力胜过黑暗的权势，而且他乐意将这个权柄去赐给我们，以致到我们在罪性的面前，在我们自己的人性的面前，我们再不需要是无可奈何，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就可以追求，仍然可以追求我们的理想，追求世界上面似乎很多不能够改变的事实能够得以改变。有一本书是一个很出名的新约的神学家，叫 N.T. Wright， 他写了一本书呢，就是叫做 Simply Christian， 就是简单的基督徒，可以译做，被评为似路易斯 C.S. Lewis 那个 Mere Christianity， 即是如此基督教那本书几十年后的一个再一个出色的一个的作品。那我就看到这样的书评，我就当然买本书来看一下，我就发觉它其实里面只有一点，它那本书重复又重复，就是提到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来到 to right what is wrong， 改变那些错误的事。它的 right 它不是再是形容词，是用作一个动词，就是好像 writing the ship， 在那个船继续在那直立的航行，这样样。它耶稣基督来到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错误。我相信它是得到好评的一个的原因，就是他将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思想，一个的事实，就又呈现了出来，就是哪里有耶稣基督，哪里的错误就有机会得到改正。这个就是虚空里和基督里不同的地方。在基督里面和在虚空里面，第三个分别就是在世界里面我们是面对无常的遭遇，这个是传道者讲的，祸患突然临到你又怎算呢？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主恒常的照顾。我入神学院之前在社会上面做了六年的工作，在一个顾问公司里面工作，在这个公司里面有两个老板，其实有六个老板的，不过呢这两个老板特别突出。有一个呢就是年轻有为聪明，他是一个典型的老板，不热情，跟下属保持距离，他很清楚让你知道他是老板，不过他工作很认真，他人情味不重，他聪明呢就所以对属下要求很高，所以这些老板都挺难跟。另外一个老板年纪较大，起码大七八岁， 做事圆滑，时常对你展示笑容，但是你他笑的时间我都很害怕。他就很多时候拍你膊头讲一两句好的说话，但是他的情绪呢就好像波士顿的天气一样，那时候我都未知道有波士顿，但是呢他的情绪就好像这里的天气一样，一日可以改变很多次。好的时候就当你是朋友，不当你是下属，不好的时间就当你大骂一顿无情比，然后呢将所有的错误错失都推在他的下属身上。我就冷眼旁观，就是看看同事，当时有大概六七十个专业的同事，包括同埋有其他的秘书啊等等。我就看看这些同事呢同两个老板之间的关系。我就发觉原来那个年轻那个同人呢比较疏离的老板竟然更受欢迎。在工程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多数是找他商量。这个老板没错，他冰冷，他认真，他要求又高，但是他可以预测你真的做到好，他真的会接受，他会记在个心里面。另外有一个他肯跟你拍膊头，他甚至请你吃饭，但是他是完全不可以预测的，很多同事呢就敬而远之。圣经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不单止有权柄有能力，他亦都是不会改变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很有权柄的主，但是这个主是常常改变心意的，他的能力不单止不成为我们的祝福，反而成为我们的威胁。我哋冇平安，你諗下古代有一句說話，佢話伴君如伴虎，其中就係咁嘅意思。你喺朝廷做官同埋喺地方做官有好大分別。地方做官一個芝麻綠豆嘅官，但係喺朝廷裏面呢你可能有好多嘅好處，升官亦都快。但係你喺皇帝嘅身邊，一係你就升官，一是你就斩头，你选择边样呢？所以就出了这句伴君如伴虎。圣经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人生的历程里面有很多的改变，有些好的改变，有些不好的改变，留下一些美丽的回忆，但是亦都留下好多的伤痕。现在应该是我们真的依靠一个不改变主的一个的时间。所以在结论的时间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好像传道者这样的形容，我们继续纵活在日光之下呢？虚空苦闷困在繁荣里面没有出路的一个的感觉。如果有的说话，就是我们真的经历在基督里生命那个的时间。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何等的福气，我们有何等的潜力，但是可能我们就将它埋葬在泥土里面。就好像那个仆人，没有出息的仆人，将那些本钱埋葬了在泥土里面。所以但愿我们基督徒，我们再一次活出在基督里面那种的潜质，不单止令到我们更有力量生活，也都可以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愿意我们一班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